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所以真正的属天的智慧观，第一个带给你真实的见识，第二个带给你真实的温柔，第三个带来你行为的改变，带来你真正自然的结果，不再是像圣诞树一样一颗颗果子要挂上去。我想我们现在各个小组都在学习人如何改变，非常重要。但是归根到底，我相信你我最后一定会同意，如果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学了再多的 technique skills， 或者你把这本书你把这个当作是某一种技巧，也许暂时会有点帮助，但是不会带来真正长远的结果。我们的改变是因为首先我们真正在很多观念上已经不一样了。这里其实同时提到一个属地的智慧观，你不要觉得这个话很重，它重到说这个是属鬼魔的，你说那怎么行啊，我们中华民族这么有智慧，你说我们也要这个学习这个那个，好像很多智慧难道就一概否定吗？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断没有否定我们在社会在人间在家庭里面所累积的符合上帝心意的智慧。这个你在箴言书里面，你在传道书里面很多时候可以看到，雅各书里也能看到，教你怎么说话，教你怎么样行事为人。你说这很像啊，那世界上有些智慧也是这样，但是神一定要提醒我们，智慧观的 unzest 的真正的 perspective，你要了解，一个是从天来的，一个是从地来的。地上来的，第一刚刚讲过了，因为属地就是你人生的这个几万天。这个几万天里面，很多时候你学的这些东西，你我其实都心知肚明的。常常包括我们的爱，我们的父母也好，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教你啊，我们都是过来人啊，我走的桥都比你走的路多了，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总而言之你要跟我学，学来学去是里面有一些好像是对你有帮助，但是你更多的看见，第一它有个特质，什么叫做属情欲，就是把你把我放在中间，我的好处我的利益，我在屋檐下我先低下头，我如果想要得你先予之，你先给，吃小亏赚大便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所以呢，基本上圣经真的一针见血告诉你，第一这种智慧其实常常不会长久，而且常常聪明反被聪明误，而且基本上人的智慧观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抵挡神。什么叫做属鬼魔？我们都知道圣经讲鬼魔就是专门抵挡神的那个，你发现没有，真的有些觉得特有智慧的话，你不能说希特勒没有智慧啊。坦白说在军事的层面来看，大概真的超过他的雄才大略的还不太多。什么是真正的智慧？什么是属地的智慧？地上的智慧很多时候变成让人自高自大，让人觉得我不需要上帝，结果呢，反而你失去了最大的智慧。所以有人说，真的人跟猪的分别在哪里啊？你有没有想过，就猪永远是猪，人有时候不太像人，这就是人跟猪的分别。因为真的当人以为说我们 我们是高等动物啊，我们是动物，所有的万物之灵啊，我们是掌管这个宇宙天地啊，我们是人定胜天啊。结果呢，我们变得不像人，我们以为我们极大的智慧，我们太聪明了，反而结果真正失落了人本有的形象和样式。所以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的，它要告诉我们，而且属地的智慧观，你会发现它的表达是很典型的啊。这里十四节其实特别把其中一种表达提出来，第一个，他的动机常常是出于嫉妒和自私，在嫉妒和自私的里面，然后他会有两种所谓表达智慧的方式，一种叫做自夸啊，夸夸其谈，让人觉得你真是不得了啊，这个啊，好像真的是吹的所谓天花乱坠。第二种呢，就是说谎。实际的里面全是水分，全是虚假，好像一个气球一样吹呀，管它呢，反正这个要炒作某一样东西，把它先吹起来，哇，弄的这个，反正比如说他要从房地产赚钱，就先告诉你啊，这地方一定值钱呐、啊，猛炒作哈、啊，这个各种各样都可以炒，从煤矿啦、啊，从那个这个最近那个陨石又炒了哈，云南那边因为有个地方突然间有颗陨石掉下去。也不得了，连那个陨石砸碎那个瓦片500块一个出卖都可以，有个人就被炒作到后来，那个其实小小的一块，后来就有人开价说8000啊，他本来心动了，后来又说这个值钱啊，你千万别卖啊，过后又说2万，你想太阳不要再等等，炒到10万还再等等，还再等。等到最后没人问津，哇，他后悔了，说要早知8000卖了也就算了，这一块小破石头我这拿到手里干嘛呢，这炒作每一样东西，只要是你要知道背后其实那些人比你更聪明啊，就所谓的就等那个接盘侠了，反正大伙其实明知道那个迟早爆，管他了，反正我不做最后那个，我就投机，叫很多这个大的叫做庞氏骗局，就是一个一个大骗局，就你先投点钱来，我给你每个月30%的回报，你觉得怎么样？哎，听这还了得，银行才3%都不到，你给我30%，我豁出去了，越投越多，越投越多。你想他怎么可能给你30%的？因为就算他给了你第一年，你第二年其实也不用想拿到，因为他从哪里来那个钱呢？就是骗那些一群，就看到谁最后是真的又傻又天真啊，那你就接盘侠，哗一下全断了。全没有。圣经讲这种属地的还以为是智慧，哇，这个我是经商的头脑啊，我是真会理财啊，我是真聪明啊。但是圣经要提醒我们，你要注意啊，其实常常里面出于自私，出于嫉妒的动机，每个都想当马云第二，每个都要当王思聪，每个都这样的就不得了，然后呢透过自夸，透过说谎表达出来。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这种的智慧观一定带出这两样，就是带来扰乱，带来各样的坏事。你现在放眼看整个世界，难道不是这样吗？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有人说只要领导开心那你就作假，群众开心你作秀，自己开心你做梦，总而言之做，管他真的假的，就大伙一块儿啊，这个滚滚红尘啊，就看谁比较聪明的头脑，最后你胜出啊，其他都把人家都当傻瓜，然后呢通通韭菜割完，羊毛割完，你们自己哭去吧，我赚了钱我打包走人，带来扰乱，带来各种坏事。而且最可惜的，真的常常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本来有人说爱情婚姻那不是最神圣的吗？那不是真正所谓人生的终身大事，所谓一个人真的关乎你人生真正幸福的。但是你我现在都很清楚， 婚姻已经被扰乱到一个什么程度。有人说一结婚真的老公都变哲学家，老婆经济学家，丈母娘战略家，都已经花了在各种算计啊，各种这个你有房有钱啊，有没有车啊等等，先各种算计，好一通算计，然后再看咱们要不要步上红毯。然后呢最后说哦，弄了半天，原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当然有人说如果没有婚姻，爱情死无葬身之地，哦，连坟墓也没了。这种的智慧观其实圣经已经很清楚提醒我们，如果你看看媒体，这些词汇是常常出现。我们那个时代，我大概早个二三十年，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这种这个词，以前我不太会念，后来说就有边念边嘛，那个叫做怼，互怼，对不对？我念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开撕掐架啊，这种词现在网络上非常流行，动不动掐起来了，动不动开撕啊。最近大概这个小崔跟小冯又吹掐起来了啊，掐起来。那么很多是在网络上刀光剑影，我想。你从这些词汇就折射整个时代，折射整个人心，就是好像透过这种哇，谁这个嘴巴溜，哇，谁呢脑筋转得快，然后呢这个你就变网红，然后呢你就把某某打下去，然后呢你就这样那样。但是这段圣经非常重要，要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观，真正的智慧观。刚刚讲三样，第一带来对上帝的认识，第二带来真正的谦卑温柔，第三呢是真正带给你能够结出善果的行为来。你不再是像一棵圣诞树一样拼命吃力的要把这个果子那个果子加上去，你加了半天最后不行的了。好像我有个同学，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正他官位蛮高的，他说陆家不行啊，我们这种人真的远看都像周恩来，近看都像薄熙来。 他自己讲，就是你那个办事大会小会做报告啊，哇，你们要怎么样啊，弄半天，如果一旦纪委来一查的话，大概都出问题。有时候自我，他说其实我们真的活得也蛮累的，有时候都会半夜会吓醒啊，这怎么好像自己就感觉这个整个分裂状态越来越严重了。真正的智慧观，第一是来自上头的启示。这里说智慧观是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头下来的，是神启示给人的。当我们打开这本何等奇妙上帝的圣言，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故事情节，或者这个呢，有时候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小节绊住，哎呀看不懂啊，这里怎么样啊，那里好像这个，你千万不要因为你说我现在读上去好，跟我暂时这里有个卡住，然后你就把它放下，你说哎呀不行不行，这个我以前也会这样啊，我爸妈那时候叫我读，我说读什么，里面真我们你们他们阿门还有什么呢，我读完啊读不出什么嘛，就越打打杀杀。他叫我读这个创世纪，我说有一本叫鹿鼎记更好看。他说还叫我读使徒行传，我说还有一本叫射雕英雄传，知不知道。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故事情节，而没有真正站在一个谦卑的地位，上帝啊，人算什么，你最后一定发现不是上帝错了，是我们错了。这个是多少科学家、考古学家、神学家最后谦卑下来发现，这是真正人类第一智慧的书，你我需要认识。所以来自上头的心，然后接下来说先是清洁，这个非常重要。清洁就是先把我们心里面打扫干净。如果你心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你的，无论是佛教背景或者道教背景，或者是你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背景，或者总而言之一大堆过去我们自己觉得说好像从过去走过来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清洁的话，没有清扫的话，你不太可能会真正得着上天的启示。我看到很奇怪，有些人他们也这个真真假假的是混杂在一块儿，他觉得他得到了。 最近这个郑老师哈，郑维梯老师他也来过这里，给我们发个电邮说奇怪，有个他在西安这个我在祷告会也讲这个查经的时候也提到，他成立西安大公教会，然后我们在北京有北京大公教会，哇，那个在现在正要设立一个郑州大公教会，哇，最后签名主教董建林。他把他名字签上去，我一看吓一跳，我仔细读，那个简直就是连语句都不通的，连里面他就把各种混的，他自己就真的蛮奇葩的哈，啊，一大堆里面各式各样这奇奇怪怪的歪门邪道，统统都把它弄一个大拼盘一样。你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所谓新世纪运动是最流行，就这种，就什么都混在一起。管他道教、佛教、基督教，也都每一样都一知半解，然后通通放在一个大拼盘里面。这个现在人就最觉得也蛮开心，蛮好嘛。这个吃下去，反正这个好像吃一盘沙拉一样，也蛮好。我哪个神明都不得罪啊，这个我就反正你们都一样了，你们都劝人为善啦，你们都是这个什么什么天堂啊、永生啊、来世啊，啊，总而言之的没有关系，好。这个反正对我只要人畜无害就可以了嘛，啊，那么我有时间我也去看一看听一听啊，某某大师演讲我去一下。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其实真的智慧第一要我们预备清洁的心，先是清洁，让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让圣灵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杂草丛生的状况，谦卑的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真的需要一位医生啊！我们不是需要一些的心灵鸡汤，我们不是需要让我们在好像觉得活得再舒服一点，活得在精神上愉快一点，不是。而且很清楚，这里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是因为这位神他是一位叫做和平之子，他是和平之子，他拆毁人跟上帝之间的墙垣，他拆毁人跟人之间的墙垣。你得智慧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真正让上帝的平安完全降临。德国人唱的这首歌最早Stille Nacht， 圣善夜，平安夜，这是我们每到圣诞的时候都会唱的。这首歌到底讲什么？是讲那位平安的主，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因为他的降生，这个世界才真正有平安，家庭才真正有平安，人际才真正有平安，你的内心才真正有平安。然后这里告诉我们，后面要带出的这些美善的果实，其实那个本来就是属天生命的彰显，要我们能够真正把它彰显出来。我最近读到这一期的这个生命季刊上面有一篇见证，我觉得非常扎心。很简单，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呢她姓龚，这个上面一个龙，下面一个贡，那他就去参加这一次的去年圣诞的这个生命季刊在芝加哥的大会。他就提到一件事情，他说在大会里面，他呢刚好看到他妹夫也去，那么两家呢就有个机会在一块儿，所以呢他说他就跟他的妹夫约了说，我们找个时间谈一谈。那这个一方面家里的一些事情啊，可能我在想他没有讲太具体，可能关于照顾老人啊或者等等那么因为整个 program 整个程序很密嘛，而且两家都有小孩，那么他们就决定说呢，这个早一天晚上等到大会结束以后，那么我们两家呢回旅馆，然后呢把孩子安顿了，孩子睡着了，然后我们两家呢就找一个房间，当然就两家其中的一个旅馆的房间，那我们就来谈好。结果他说那天晚上聚会结束了，然后呢他到房间然后把小孩也弄安顿了，安顿完了以后大概快11点钟了，他看他先生怎么去洗澡要睡觉了，他说等等啊，这不是说好了吗，我们要跟妹夫他们要谈嘛。 他说先生头也不抬，说啊，这个我已经跟他们讲了，这个放到明天晚上，明天吃晚饭我们一块儿吃它。哎呀，你有没有搞错啊？你弄错，我这都约好了，明天，但是不行啊。明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那个大会里面有一个环节叫做圣经知识比赛。他说这个我代表我们队，我要去参加的这个圣经知识比赛，咱们每个队取八个人。他说这个我要去参加，不行。啊，她老公就说这个没得商量了，反正这个你看这么晚了，他说这我累都累死了，现在去谈那头脑都不清楚，明天晚上去谈。他说不行啊，那明天这样我不能参加。那老公说那不参加那你就别参加吧，那你去知识竞赛，我去跟他们谈。那怎么行啊，这我的妹妹妹夫，你这个你不让我参加，你什么意思？先生不是啊，那你一定要参加，那你就跟我去啊，那竞赛也不缺你一个人啊。哎，不行啊，我怎么可以呢，我答应他们。哇，就火大了。后来他先生也不理他啊，这个也不跟他吵。然后呢洗完澡回来躺在床上倒头就睡。那姐妹说我当时气呀，我恨不得一脚给他踹下去。这岂有此理啊，你太不尊重我了，而且说好的事情你说翻脸，你说改变就改变了、啊、这个越想越气。他说那个时候他在定睛看他先生，他虽然先生睡得呼呼大睡啊，他越看得面目狰狞啊，他想我真是我这多傻，我怎么就嫁给这么一个人啊，这简直是魔鬼啊。哇，那天他简直就，后来他也躺下也没办法嘛，因为已经两个人吵了半个小时，好十二点快十二点那一想大概，而且那没办法，躺在床上简直血压升高，胃痉挛，早晚是不行了。就结果他说真的，因为是一个基督徒，你就发现就在这种煎熬当中，他去祷告，祷告祷告，圣灵就提醒他，你有没有从你先生的角度去想一想。他说后来啊，其实人啊，什么叫做真的智慧，你发现一个如果属地的智慧观，就是我摆在中间，我老大，那么我们讲好了，你更没得商量了，对不对？你不守信用。你他说那个时候他反过来一想，诶，其实如果放在明天晚餐有没有好处。他说第一，其实真的我们两家都有小孩，那么小孩搞到十一点，你说好不容易睡着，我们两家谈，第一时间肯定很匆忙，再一个你又不能在走廊谈，走廊谈影响人家，你用哪一家的房间实际都不太合适，因为那个房间也不大嘛，两张双人床这样。那么你结果谈了一半，万一小孩吵醒了，你又得哄小孩。他说其实第二天晚上也未尝不是一个主意啊，那我真的那么重视，我如果要，其实他知道他先生因为一直参与在家庭里面，跟妹妹妹夫关系也很好，思路也很清楚。他说其实他一个人谈也没有问题，那我如果一定要参加的话，我跟大伙讲一下，其实好多人要报名，他呢是提前报名。他说其实那个因为他们一个队也最多只能出八个人，他们教会去了好多人，他说其实也不差我一个，我如果说不行，我明天晚上有点事情，那么请别人，其实大有人可以顶上去。因为他这么一想啊，后来就越来越想说，其实我当初怎么就没想到用一个晚餐的时间，实际他说那个不是一个坏的主意啊。他这么一想的时候呢，第一自己就不会再跟自己较劲，哎呀我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先生了啊，这个人太不讲理了，这个人太像鬼魔了。他慢慢的就开始调整他的心思意念，而且在跟神祷告，上帝啊，其实这背后我看到什么，我的骄傲，就是觉得家里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说了算，我一定要主导。他说真的没有想到，当他祷告以后，心里好像一下子得了平安。而且他说第二天跟那个妹妹妹夫的谈话出乎意外的好，他先生还在那个谈话里面主动建议说，两家怎么样透过微信透过电话定期的有交流有祷告。他说当整件事情过去以后，他真是发现是一直用过去我们已经习惯的，我是强人，我比你厉害，所以你一切听我的，还是他说真的学习耶稣的样式。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效法我的样式，负我的轭。他说后来仔细回想，很多他跟他先生的争执，当然不是说他先生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他说他自己的见证，他真的很多时候觉得好像自讨苦吃一样，夫妻关系弄得非常紧张，就是两个都是谁当头谁老大，这个真的叫做智慧吗？其实常常属地的智慧会带来这些的问题。那么属天的智慧观，第一告诉我们是神的启示，你需要尊重神的启示；第二，你需要预备你的心，打扫干净你的内室；第三，你的目的一定要清楚。这个智慧不是让你拿来说你比别人更强，你比别人更灵活，你比别人赚更多的钱。第四是告诉你，你在地预备在天，因为将来在永恒里面你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你要从地上开始操练。所以当你认识这种智慧观，是真正，这里就是最后两节告诉我们的怜悯美善的果实。我想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人的智慧没有办法带出第一叫怜悯，第二叫正义。在人的各种的智慧里面，无论你透过政治制度，透过意识形态，透过高等教育，透过科技，无论所有这些，我相信你我心知肚明，这两样你带不出来，怜悯和正义。这个世界只会越来越没有恩典，越来越没有公义。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只有属天的智慧观能够结出这样的果实，满有怜悯美善的果实。具体表现，第一就是没有偏私，第二没有虚伪。什么叫做正义的果实呢？这个正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圣经的解释其实是最清楚。很多时候人间不是不讲正义，人间很多时候你要知道，每一个都带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越是打着正义的旗号，流的血越多，死的人越多，历史已经证明。你现在也是一样啊，你不要以为恐怖分子没有正义啊，他们有他们的正义，他们觉得我们爆一个炸弹跟你同归于尽，我们在路上这个开个车撞死人，我们在哪个地方引爆个炸弹，我们通通都是正义，为着我们的正义。那我们的人类历史上，好像鲁迅说的，翻开中国的历史过去，几乎大概他用两个字形容，我相信你们都知道是哪两个字。因为真的年复一年没有，几乎是大大小小的战争，全国性的、局部性的、地区性的，甚至村与村之间都打着正义的旗号。但是只有上帝把正义定义的最清楚，正义之果是为着和平之人，是促进和平，是带来真正的和平。愿上帝恩待我们。我想过去这一周很不平静，也许我们这边波澜不惊，不过对美国来讲，这两个人是非常标志性的人。一个是叫做 K Spade， 55岁。如果你到网上 Google 一下，当然这个人可能姐妹们、女士们对他认识更多。我太太说他到美国不久就听到这个人，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人生有一个想法，就是看能不能去用上一个他的包，结果后来发现这个梦遥不可及，因为包太贵了。那这个人是这个知名的女设计师，这个人你从各个方面看啊，你看看他在纽约这个曼哈顿那个店哦，他在美国其实有很多那个最繁华的大街上有他的店，就用他的名字命名。这种店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到他过世那个时候，他的身价24亿美金，福布斯的那个排行榜里面都排得上名的。这个牌子，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有一个13岁的女儿，就在几天以前6月5号，用他自己设计的一条围巾把自己吊死。他说，孩子，我的离去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要内疚，问你爸去。你说这一个13岁的孩子说你不要内疚，这个孩子当然不是他孩子害死他，但是接下来这个孩子，我想这个女士一定是 他最后留这句话，就是他已经发现其实关系孩子是比他在纽约五大道也好，在世界各种地方的那个知名的那些品牌，比他的多少亿的美金更重要。走了，第二个人也走了。这个人6月7号走的啊，我这里写错，不是6月8号，就在我们旁边 Strasbourg， 离这里过去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法国。这个人就在法国选择自杀，一个很豪华的酒店里面。这个人大概男生比较多认识他，其实中国人对他，你现在到网上看看，尤其在海外开餐馆的，在美国的几家知名的华人餐馆对他感激得不得了。因为这个人去过吃过以后，哇，这个就把那个，这有点像中国有一个专门卖包子的那个叫庆丰的那个，也有点类似，就是因为去过了以后，然后那桌子就封起来，然后呢一下子生意好得不得了，大家排队啊。那这个人也是，这个人凡是他去吃过，因为他是全球知名的美食家，美食家跟吃货还是有点分别的，就人家那真的是不是随便找一家什么这个炖的店啦，说这他是真的好。那这凡是被他去吃过的，那不得了，那一下的身价就涨上去了。CNN 的王牌节目主持人，曼哈顿的亿万富豪，他也是一样，61岁也。按理来说也正是所谓年富力强啊，事业如日中天啊，走了。 Anthony Bourdain 走了，这是他留下的一句话。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可以在很多场合大谈生活，却不能跟自己很在乎的人顺利交流。我很孤独，我想这些人从人的角度不是没有智慧，他们很聪明，他们很会赚钱，他们很会享受生活，他们很会到处大庭广众告诉你怎么样生活，但是是什么让他们走不过去。这位作家，印度的作家，也是举世知名的作家，他讲这句话，人类真正的问题还不在于是不是知道死后有没有活，而在于不知道在你死以前你也根本没有活过。你千万不要以为他这里指的活是指你有没有享受啊，有没有这个游山玩水啊，全世界那些该去的景点你有没有去过啦，这个好吃的有没有吃过啦等等，不是讲这些啊，而是真的其实最后触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人类真的有智慧吗？我们真的得着了上头的智慧吗？还是我们以为智慧，我们在这个里面结了一张网，最后我们就死在这个网里面，这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以为很有智慧，却跟那位真正的大道，那个有位格的智慧 Logos 上帝的本身擦肩而过。所以最后 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因为借着我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你一生的年岁也必加添。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智慧必使你得意；如果你讥诮人，你就必独自担当一切后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从此知道了为何而活，我们从此知道了怎样来活，而且最重要的是透过那个智慧成为肉身在我们当中的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向死亡跨胜，我们能够跟着他一同真正的向活的对手，那个最可怕的对手，向死跨胜。我们不再成为 K Span， 我们不再成为 Anthony Bourdain， 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从何而来，往何而去，如何来活，也真正谦卑地 靠他的恩典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是真正智慧的源头，你就是那奇妙有位格的智慧 Logos， 上帝的道成为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彰显神奇妙的生命，打通人往上帝的道路，使到我们卑微渺小尘土的人，因着你可以进入上帝永恒的生命里面，完成上帝造人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位存谦卑的心，聚焦在你身上，真正认识并且获得上头的智慧，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